方就说 OK， 好，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然后呢，啊，我们说就那两个，这两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方式里面去分析它的 DB pros and cons， 然后最后选出来一个大家觉得可能，然后从各方面来考虑，虽然不是最理想，可是呢，他们觉得可能是双方可以接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好，那他们也可能觉得最公平的一个方法。好，那第五个说推动人向达成的协议为生。好，解决方案选出来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要确定他们会继续执行，这个东西很重要。其实我们的夫妻会谈也是这样，我们跟夫妻讲好一个，啊，他们都同意了，两个人同意了，可是呢，有很多不一定会照着去做，所以我们下礼拜回来是问他们到底会照着去做，好，这个二线呢做的效果怎么样？好，到底对你们原来的那个争议有没有再来解决？好，那这里呢，当然在结束之前就已经要跟他们强调这个尾声的重要性，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做出来的 solution， 你们都要 commit， 要都要愿意按着去做，要不要答应？当然，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是大家共同协议找出一个 solution， 可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方觉得他们是输家，有一方可能会觉得他们比较是赢家。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是要为输家挽回面子。要顾到他们的感受，而且要阻止赢家到处炫耀。那夫妻也是这样，就是然后呢，甚至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庆祝，要让他们看到说这是我们一个合作的结果，这是我们共同的决议，不是只是某一方的决定，当然更不是调停人自己的决定。所以呢，让大家一起庆祝说啊，我们的冲突终于得到解决了，好，感谢主。那当然之后也要调停要监察跟评估进度，好，要制定一个跟进的体系，监察说做的决定有没有真的去执行，好，而且要定期去评估原来的这个协议。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做出来的协议大家当时觉得不错，可能有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等到执行就发现，哎，不行，哎，这样子有问题，行不通。好，所以呢，如果发现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者是发现执行当中会遇到困难，就要找出那个问题来，找出那困难，然后可能需要改变计划，或者是考虑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当时的可能这个是本来是第一名，但是呢可能发现，哎，这个执行不通，我想想，哦，其实那一次的可能第二个选项更好，好，就是要去做出一些调整。好，所以呢，好，所以这就是大概我们去在做调停人或者是帮助冲突解决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些事情。好，那最后呢，很快了，好，五分钟，调停人的一些素质跟角色。好，我刚说郭姐姐说大家可以做调停人，这些未必了，因为讲到有一些要求，你是不是适合做一个调停人。好，第一个当然你要具备美好的理性跟品格，是双方都信任的。那一般我们刚刚说特别是冲突已经到了最后的对立面值这种阶段的时候呢，这个调停人是必须要双方他都觉得我是可以信任你，我相信你会是公义的，我相信你会是公正的，我是中立的，而且我也相信你有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能够选出一个找出一个也许我们都能够接受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来解决。那这个调停人呢，他也真的会依靠上帝来帮助两方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第二个，这个调停人他要能够激发其他人的信心，他要是一个能够 motivate 人，好，甚至他要我们刚说他要有一个在这个调停过程要带来一个乐观正向的气氛，好，让他看见盼望。所以这个人他也要能够去激发别人，这样子，好，他能帮助对立的双方找出共同的目标。 条路，每路走，神会开另外一条路。这本书前次老师说的转个弯一样有路走，你不一定非走这条路分。再来第四个很重要的，不会自己牵涉到中途当中。因为我刚说是双方冲突，这个调停人呢，其实一般来说他不能是这个冲突双方其中一方，他必须是自己是置身事外的，所以他要够客观的公正，在冲突的争议当中呢，他也不站在任何一方，并且能够处理双方的情绪，不会变得自我防卫。那我们在这个辅导调解夫妻或者什么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要常常去审查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立场的态度。如果在这个夫妻里面，有时候就很明显就觉得这个老婆欺负老公，或者这个老公又太霸道等等，我们有时候会容易偏向于偏。但是这样子呢，当事人会有感觉，马上有感觉，那他马上就会觉得你不公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但要我们自己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公正。当然我们不是说没有对错，但对错是一回事，你要还是我们可以分辨，我们可以评理，我们分辨对错，但是你要为同时为两个人最大的好处。而且很多时候在错的人，你要想到他，或者说在对的人，他可能是有错的地方；在错的人，他可能还是有一些他良善、美好的地方。这些东西就是，当然他也有，最重要他也是有需要怜悯的地方。好，那所以我们自己工作条件，我们自己不能够牵涉在冲突当中，失去我们公正客观的立场。再来还有呢，要能够处理双方的情绪。而且不会自己变得有情绪自我防卫。在一般这种文化调解夫妻或什么在调解的时候，你说双方都有情绪嘛，而且在调解的最后的话，监督员会指导你这边，因为你得罪他，因为你没有在他那边，你得罪他了。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本能反应会什么？我们会自我防卫，而且我们会也变得有情绪，不管是他们俩的问题，你跟他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又没办法做调解人调停人了，或者没有办法做辅导员了，这不行。这个时候呢，你要暂时把你自己的情绪感受放一边，你还是要回到他们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他们的问题，那也而且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让他知道说，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所以调节自己的情绪要非常不太稳，而且要很健康，你要很有安全感，你要很有安全感，不怕别人攻击你或者是怎么样。再来第五个，表现出自我各自的内心的平安，你足够的情绪承受度和安全感。双方如果看见调解人都失去耐心，都有情绪，他们当然就更难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已经对他们这个冲突是非常有情绪的，而且还不会克制情绪来这个愿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如果你也失去这个失控的话，那就逃不下去了。所以这一点就是，但是我们越承认这个，这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常碰到一些这样阶段，最后这个我需要真的靠上帝的恩典，真的给我更多的爱去爱他们。因为很多真的，他们可能就是因为不可爱啊，才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这个好，我就把时间就交给你们。
最后那就是很快的，我就是用我在神学院教的这个讲义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这里有两章我先讲到这一章就是教母与冲突那我教一门这个课就是这个教母神学当中其中一个有一节有三个小时专门讲这个教母跟冲突的这个主题。那今天我用45分钟时间尽量不间断，当然有些事我已经讲过了，那我就不重复了那特别是这个Ken Center 他用的很多的这个例子当然刚才有在讲刚才那个师母给大家的讲义Ken Center 的这个一个建议对那是一个建议是一个圣经 大家拿来看看有帮助就应用啊，这个是因为关于这个处理冲突的书不少，那凯撒德啊，他是比较偏向用这个圣经啊辅导的角度来圣经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冲突啊，因此这个是一个不是啊，对，前面那边有讲啊，对 ，OK 啊，后面的故事啊，那这些都是拿来啊做参考。那下面啊。有两页啊，先看这个第一页，教牧与冲突啊，那很快的，大家看，在这里讲到《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啊，特别这几天我们一直谈到这里啊，讲教会的成长，那所带来的一些矛盾啊，或者是当中有一些怨言，当然你会知道冲突啊，在教会已经开始啊，但是我们知道也有演变到。教会常见的一些冲突的议题啊，这些都可能是好的，崇拜的这个议题啊，我不知道啊，在这里啊，大致上我在这里的时候，这不是一个议题啊，也不是个很大的议题，在很多的教会我知道，美国的教会，这是白人的教会，很多的这个议题，崇拜的议题是跟什么有关系？大家当然美国教会肯定是什么议题？失败或者是 praising 这些常常出问题啊。那我说出问题，因为大家这个会这个讨论啊，常常说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这个失败开始啊，或者是这个 praising 开始，因为可能是时间一些歌唱的方式，或者是诗歌的这个内容，这些都可能是啊。再讲到这个崇拜的长短啊，这等等都可能是时间的这个安排，到底这个时间还好呢，还九点半好呢，9:45好呢，还是9:15，这些都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些不是这么大问题啊。下面的可能是一个我们讲的对教牧同工的处理不满啊，这个是一个常常。那我最怕什么啊？处理很多教会所谓的教会制裁啊，这个或者教会我们怎么样劝诫啊 ，church discipline 啊，各位弟兄姊妹，不管你处理再好，最近不管你处理再好再完美，一定有人抱怨，同意不同意？一定有，因为一定有一两个或者很多人呢，就是站在一边，站在头那个东西票。就是因为感情，因为关系，都可能会有，所以说这个是要小心。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很理智的想，要很理智的去想。今天我不满教会的处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教会处理不当呢，还是我同情这个弟兄？是两回事。如果这个教会处理正当，但是因为感情的缘故，我要提醒自己。那我还是可以爱这个，但是呢，不要这个。我们要感谢上帝说教会处理的很好，只是我心里不满，是因为这位弟兄被处理了。你懂意思吗？是这个要分辨很多是非分明，要就教会处理好，要感谢主。但是这位弟兄，那当然就是我们等会再谈。第三，教会谁来做？决定这个事情也重要啊！那其实长老教会有一个好处，很多时候偏向这个是长老会来做决定啊。很多别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到了这个新的，我们是看各种教会有长老教会，因为还不习惯这个系统，很多时候我们国际不是这样，当然国际不是这样，因为。过去你不是在一个长老体制的一个教会里面，你懂什么哈？那这个现在都是长老决定，没有，都不一定是长老决定。长老很多时候在整个决策上的一些那个决
是牧师决定吗？
啊，
不是牧师，我不是这么个报道
啊。你们觉得
这些都是要了解，这个很多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教会是可能我们这个长老制的教会可能是长老会有长老会来决定或决啊，可是有一些所谓这个会众式的这个话或者是 congregationalist 啊，是谁来决定？都是牧师或者是为了决定啊，很可能就是这样。那你在这个教会你就了解这个教会的文化，但是如果你现在也许你还不适应这个系统，谁来做决定这个事情？这个都是常常也成为教会的了。还有哪一件事情重要？啊，各位弟兄姊妹啊，这个在教会里面啊，有一次我在板桥，我们当地的教会，大家听知道哈，小小的一个教会啊，大家开始有些分工了。一般来说，负责某一个部门的弟兄姐妹都会把自己的事放下，看成什么最重要。最重要，你知道吗？变成他们多重要。甚至如果我说，各位，他说，那我告诉他，可是我呢，我把每一件事情看得都重要。因此，你们这个不要说，哎，牧师为什么这个要这个要那个？不是，我都把每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但是你们很多时候我说，哎，这个事情可以调解。他说，牧师不看重我们的事工，我说不是，只是做一些调。这个我们要了解，很多时候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了解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看得最重要，教会事工最重要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哎，不要碰，好，不要，这个钢琴不能碰，因为它是负责这个音乐事工的。问题你不动，我们这个整个聚会就不能进行了，你懂什么？可是对这个音乐施工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最重要，是我的什么宝贝？那 do not touch 啊，这样的，甚至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要小心，我们要了解啊。我们更该怎么提啊？我们站在别的同工身上来看很多事情，其实长老、执事们啊、传道人们，他们应该是他们看得比较远一点，看得是比较全面，很多时候。负责的同工可能看见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工啊，很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事工，要很小心。还有什么可能成为这个冲突的一些议题？可能你们想到，大家报出他，你看好不错、容易造成啊，下面这个哈、容易造成较为冲突的这些哈、我来看。容易造成冲突的人，可能是他们的什么？可能是他们的什么？个性。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要感知为知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个性。很可能我们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一个人，我们很喜欢批评。critical 很多时候在做学术上是好的，在对人来说不好，因为你看到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如果你是很 critical， 你就要少讲话、少批评啊。很可能你们这些人，可能这些人是他们对教会已经长期不满的人啊，或者是他们这个是受伤的人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板桥刚刚建立教会，你知道，刚刚建立教会就会没有什么人，因为我们的建立教会方式和以前我在这里牧养很不同。我们从零开始是很难啊。我们就是想这个鼓励邀请一些没有去教会呀、没有去教会的基督徒。一般来说什么基督徒？受伤的基督徒，他们都到我们教会来了，就是他们是带着很多艺术来我们教会，因此我们要三十天，所以说这些人可能到这个教会，可能把过去的问题带过来，所以说我们要小心。
消息才让他们，那他们又什么又走了哈、啊。所以说这个是很辛苦的。啊，还有一个容易造成教会有三有一三高以及三低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常常现象。OK， 什么三高呢？高度的变动 ，high exchange， 好像这个是福音书第六章的 high exchange 是什么？就教会讲的太快，跟不上，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如果教一个教会一直在变的话，会众会怎么 confuse？ 哎，这个不是上个礼拜这个做这个，今天又在变了，因为教会一直在变，因为这个变很多时候是需要变的。你懂什么？哎，今天换这个地方，为什么明天换另外一个地方？因为这种不习惯了。啊，你要一直在变，那这样的话，很多人会 confuse 啊。第二 ，high expectation， 高度的期望。哎，你对一个牧师的期望很高，你容易呢？当你的期望高，当你看不到你所期望的，你讲失望的话呢？是应该是什么事？但是牧师是牧师，但是他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没错，他不是基督啊，他不是基督，他不是一个王位，他还是人。因此，我们对这个来说，对人要很多时候要现实一点啊，要实在一点啊。High involvement 这是什么意思？高度的参与。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不参与服事还好，对不对？他也不是说糟糕的，原来这么脏的，我这样讲的，原来那么黑的，讲的难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参与服事。你越走的越近了，你看我哪里有摩擦？你今天开始有点疯了，再紧张糟糕了，那越近越少，那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走得太近了。没有结婚没事，结了婚就是，对不对？因为住在一起太亲密了，就是这个原因。啊，那所以说这个也很多时候要了解。其实上帝把我们这个放在一起，很多时候摩擦不是坏事，其实帮助我们这样可以沟通、了解、认识。啊，下面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low trust。你就是最怕的就是有 high expectation 啊，还有这个就是没有 low trust。信任，低度的信任，低度的认识，低度认识表示说，其实我们公公他这样做呢，其实我们虽然不欣赏他这样的做法，可是呢，我们知道他不是为了教会，就是我们如果不知道、不认识这个弟兄的这个动机。对他的认识，我们就很难怎么样了解他做这个事情。他迈进了很多的，尽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做了这个事情，最后呢，我就还是不知道，他其实呢已经尽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在，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他这个东西是对的，帮助他，不认识教会的这个意向，我们一直在。因为不认识教会的意向，我们不认识这个人的个性，很多时候我们一认识啊、哦，原来他就是比较大话直，好像杨忠信一样啊，那就没事了啊。他动机是好的，他没有这个有任何的坏的动机，都是为着爱心的缘故，只是也许在做法上不一样。尊重很重要。我常常说，你不可能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情，甚至在解释圣经里面，可能我们往往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想无所谓。最主要是我们都在一个 reform 的一个 interpretation 解释底下彼此的尊重。啊，我只是来一个例子来讲，最主要是彼此尊重。那这个是讲今天教会
时候呢，在团体的这个成长当中，不同意见其实会导致我们这个团队的成长是好的，能让我们看见其实我在这里牧养的时候，我有一群很爱主的同工跟我一起牧养，我们每天都一样的看见。那我来讲一声，就说我从我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很多啊，因为这是为什么主他们分在一起团队，彼此的互补啊，彼此的互补。我没有的他们啊，我没有的他们帮助我，我有的他们没有的，也许我有的可以帮助他们一起，这个团队，这个就是一个改革总长老会的一个美好的系统啊。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看见呢，也看到我们需要调整加强很多人的认识啊，也可以更加的这个宽容与我们不同或者是相反的这个观点尊重啊。后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这个特别是是我讲讲如何避免冲突，还有个如何处理难搞的人啊，这个我因为为什么我加了这个难搞的人，因为我的学生当中不是我，因为就这么多我讲了好几次啊，因为学生常常问老师啊，怎么处理是难搞的人？我想哦，是两位都说有些难搞的人我们要去处理啊。当然现在我们是不是个难搞的人，不是我自己就是个难搞的人，是不是？我讲我们怎么面对他们，冷静，不要不理解别人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动机，他们听什么。也许有一些人呢，他们里面动机是好的，他们说不定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你发现他在故意的来什么讨伐，其实不是，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想这个来为着加倍，但是用不好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让大家觉得不舒服。要了解看看别人的这个观点啊，让别人知道你的原因啊，友好的关系，尊重别人啊，这些都是最可以改变的地方。未必很多时候得到有些难搞的人，他们来他们说不定他们就是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你还没有智慧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回避啊。那无法解决的时候，我讲最后在处理这些无法解决很多困难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从更高的权威寻找什么答案，是什么意思呢？好，如果我的话，在台北牧羊教会虽然是小小的教会，我们组织了一个长老会，我们没有长老，怎么会长老会从区会他们这边区会借一借别的这个别的区会上借一些牧师来帮助我们来处理那这个我们这个长老会，这个站我们讲临时长老会，因为我们教会还不是一个教会，是一个食堂的一个教会那这个处理不好怎么办呢？各位长老会，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呢？去帮助区会，对不对？没有，我没办法，因为这事情跟我有关系，然后我说对不起，然后我就请区会来处理，因为我处理不公正。为什么呢？我是当事人，对不对？所以说变成请的比较别的这个更大的这个权威来帮助我处理我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大家要问的，要不然我们来进入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这个事。好，我们来看这个其实我相信我们是都有跟大家分享过那我来很快的最我这一个我要讲的下面这一章呢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请大家看，我相信图书馆一定有，就 J. Adams 亚当斯他的这个教会前景那本书Biblical Discipline Church Discipline 讲到一个教会，他是按照圣经从一个他自己做分析的，我就跟他
曲线这里，要进入人的正视，啊，正视，啊，你看是几是几节啊？你看是几节的时候，要正视，然后呢，下面他一条线说，看他为弟兄。到那个第十七节的下半段，这里讲到什么呢？看他为外邦人啊，所以说在这段经文，我们要稍微啊了解，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那大家让大家更加的啊有一些概念，我们来大家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十八章第十五节，那我来念给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八章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向外邦人的水里。从这个图这里啊，你看到第一个啊，你看第一个一跟二这里啊，那最主要我们讲啊，这个事情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事情啊，那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啊，我觉得 A 弟兄在言语上冒犯了。觉得 A 弟兄在言语上冒犯了我。好，那我们从一二啊这个阶段以后，那我们先问问我自己，自我审查，第一个啊，最上面自我审查，来问问我自己，反省一下，我的是不是我自己啊过度的敏感，他其实这句话没有意识。或者是我对这个弟兄本来就有些偏见，他讲了一句话，啊，然后我一直反省，啊，这个就是一个啊，那比如说可能啊，你这个今天听了这个牧师讲到，你以为牧师在针对你，然后你去好好的反省，牧师在针对你呢，还是牧师在讲到针对每一个人？但是呢，这句话呢是可以应用在每个人身上。然后你发现我说哦不对，这个是牧师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讲道是针对每一个人的。OK， 这事情解决了。如果这个 A 弟兄得罪我，他是没人，那你就跟他，如果是啊，最终他讲啊，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呢？那很可能就是，所以说在这里自我审查的过程当中，你要问问很多自己的这个啊。用圣经来啊审查，然后看看是不是我自己也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然后啊你要自己在神面前求神赦免。下面一个啊，那这个是最前面一个啊，那然后呢，哎，发现其实这个弟兄是故意一次、三番、四次的就这样来故意的来啊破坏。我知道了，我也听见了，然后呢，说不定我就要这样。第十五节第三个第那个格子的第三个啊，讲什么？他说：“这是一堆，是你自己，你的当事人指着我去，个人去找 A 弟兄。倘若你的弟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啊他的错来，也就是说，你告诉他说你讲这句话
觉得你这句话是不是在针对我？哦，那他差不多不是的，因为我只是啊，只是这个啊，针对每一个人啊，这个就不同。所以说啊，这个是要听你讲的时候，不要引定他的罪啊。你觉得这句话你好像啊在得罪了你啊，这个是讲到一个非正式的，你跟他。还不是什么，是你觉得，如果他的解释本身是真的是你误会的他，那你得罪你的弟兄，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故意的在啊挑衅或者是来破坏诽谤你啊。那如果你很清楚，也有证据，那知道他是在破坏你啊，你有证据，然后呢你去找他，他也不承认。那下面一个就是一个进入第二个非正式，怎么是非正式呢？这个事情还没公开的，都是在 privately 啊，这私下的啊几个人在处理，所以说在处理教会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前提，很多时候那大家说为什么只是牧师跟长老在处理？很简单，他们不需要这个告诉全教会这些参与的。人比如说这个婚姻的事情，他们也不要告诉整个教会他们的事情，对不对？他们也是保护教会，关心教会，希望这些事情圆满的结束，不要也有任何的这个破坏别的人，影响别的人啊。这里如果这位弟兄他明明得罪了，他不愿意承认，如果他承认了认罪了啊，像今天师母说的啊，他也许就是。比较是讲话太轻忽了，他要注意了，他要悔改了。但是你要接纳这个弟兄，他也许就是对他的个性。你这样做，你去劝诫他的话，其实你是在帮助他，你在帮助他说：“哦，原来我这样做，我这个习惯，这个习惯要改。你好，我这个是这个习惯要改。”我因为我这个也许不只是得罪他，所以得罪很多人的。你帮助他，这个好。如果他真的是做他不一样，那找你找他若不听，你就另外找一两个人去啊，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以啊，定住罪啊。按照这里可以说哈，这个亲爱的。他的这个解释哈，这里他，因为这里我没有写下来。他说，这个人呢，应该就是说，算是一个刚才怎么讲调频的，没理由的，他是很中立的，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是够成熟的，同时呢，接着他提醒说。最好他不要知道这件事情，请他非常中立的去到那里的时候，再把这两个人的事情让他们两个人讲。如果你第一方面讲，你用一下先入为主，会不会有人先入为主的观点，然后就说不定你就这谁讲就谁占优势了。所以说。他说：“他希望说，先不要告诉说，请你帮忙这个忙，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些矛盾，你愿意不帮做中间来做和解，最好是这样讲啊。当然，他说，这个人呢，希望是两边都同意的。啊，比如说我找一个C 弟兄啊，这个 A 弟兄说，你看太好了，那你去找吧啊，他找一个哎。”大家都觉得好，你找一个，我找一个中立的来帮助我们，他做调停的啊。小心的啊，小心的，就是我自己做牧师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当我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模样的时候，我先。是一个牧者，但是我却是非正式的罪 在这吗？非真实的。其实在这做调解的工作，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不一定说一定，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我误讲的话，说不定是更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知道要是这个教育就知道，你听到了吗？长老知道很容易，他全部都知道。你要听他讲，因为我的身份的缘故，我有双重身份，我是来帮助他，也是他的牧师，有他的好处。好处呢，就是他信任牧师。啊，如果有一些比较难搞的，这个到时候他们就要不是参与，啊，糟糕了，全教会都知道。然后他们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说那糟糕了，这教会要制裁我了。啊，教会制裁我了，而且还没有进入一个真实的。其实牧师就是关心一个个人牧师牧者的这个什么啊，所以有他的好处。但是很多时候，一些会众呢，他们不愿意再说这个话的，会众不愿意啊。这个是，但是其实牧师做调停的工作，其实是最合适的，也是不最不合适的。最合适是什么？因为他是站在中立，他用神的话，很多是不合适的，很多人都不愿意请他，因为他们怕，然后呢就不愿意把很多真实告诉牧师，这些条件，然后很容易的就是最后他们离开教会啊，这个是很可惜啊。那这个是要注意，在我自己常常提醒自己。说当然我这么说，那我到底我可以说有人找我，我说可以的话你们先找，但每个合适的人啊，承受最后是承受，或者是来帮助他们做调停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如果这个是一个啊，所以如果就说对我大爷弟兄啊，跟另外一个弟兄到了这个 A 弟兄家，那 A 弟兄那就是他真的是犯罪的话，那他承认的话就解决这问题，认罪悔改，那么重新建立好的关系。如果他真的是有犯这个错，然后呢，然后他也不承认，然后呢，变成下一步是什么？是七节这，如果不听因为他 refuse to listen 或者 pay no attention。Or here 或者是完全不理会这件事情，就告诉教会啊。Adams 的这个说法呢，告诉教会有两个步骤，你 A 跟 B。 告诉教会什么？先告诉教会的领袖们，嗨，这个这里虽然是进入一个正式呢，但是呢先告诉教会的领袖啊，也就是说帮助他，教会领袖先处理一件事情，你看这个，教会领袖当中自己商量来帮助劝解他，更多的人来关心他，这个是进入一个正式的一个 procedure， 但是还没有公开，还没有公开，因为如果他会开的话，那我们就停在教会这里，也许他会做一个记录，却没有公开。如果进入另外一个，他也这个事情呢，如果是影响了这个教会，影响了这个教会，然后呢，他也不会改，然后是跟这个说不定教会都说一个很明显的罪，他也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犯奸淫的罪的话，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要告诉这个教会。当然就是不是告诉不用报告每个新的 details 就是告诉我我们来陪弟兄他的罪，来教会关心他，爱他，想挽回他，他不愿意的听，那我们也给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时间希望他的，但是他不愿意这个悔改，然后教会就停止他的这个审查，然后他还是不听，然后我说不定教会就进入下面一个步骤嘛，你看也是不是步骤，就是那如果他不听呢，就要这样把它换成外邦人跟税吏，也就是说外邦人税吏在这个这里是说 前主要这里有神的话语来帮助传福音给他，他不信的话，表示他就是不信。虽然他过去说不信，他不信的话，就怕他说，那你不信神的话，你也不愿意悔改，就好像一个不信的人，那教会就把他看成这个一个外邦人，或者是说，那所以就是一个不信的人。然后我们就继续的传福音给他。那是这些，如果现在话就好，那就啊，我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第五章啊，这个例子很清楚，他赶出教会啊，那这个就最严重的啊。但我们不，我们要了解的说，这个在你看这个程序的第一个啊，第那个我的那个啊，第六这里啊，我们也写了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上半部分，十七节的上半。是打发这弟兄，好，到后面后面他真的不理会，完完全全这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各位，我们感谢主啊，我想说耶稣不是建立他的教会而已，他也把建立教会的怎么样处理一些困难啊，一个原则告诉了教会的啊，我们这些在座的啊弟兄姐妹，然后呢，也是跟啊这些用这些原则来去处理教会的一些事情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处理起来是很困难。我这样说，对，要处理事情非常简单，我再讲一次。要处理事情非常简单，也就是按照的事情，但是不是那么简单，人不是事，很多时候这个你要处理的不是一个事情，很多时候你要挽回的是一个人，你懂什么？要挽回是一个人，要挽回一个人的时候，你很多时候要有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等待，啊，很多时候我在主面前，你如果就指责他不会改，我就第二个、第三个步骤、第四个步骤，好，没有的话，下个月开始啊，等等，不是这样的啊，教会不是，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自己，因为我不是牛牧养过，我也处理过很多教会的这些问题，很多牧师也好，长老。我们就好像父母亲一样，很多时候遇到事情，两个小孩在吵架，你说爸爸妈妈你站在哪里？很多时候，也就是很难站。没错，你的方式很明显的错，但是你又要有爱心，怎么样？要接纳这个软弱，这个调皮捣蛋的。很多时候，父母长的我们甚至。为了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东西不方便说的。为什么呢？你说你就伤害五个人、十个人，然后就以后牧师长老就被骂，就是你们。其实我们不好说，我们有很多的难处，你说出来更难看。做父母就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要了解那做牧者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些难处处理啊，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这个长老执事们喜欢处理教会这些制裁或者是这些谴责的，没有一个，我最怕也不喜欢，但是他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去面对，我可以不碰最好，说我不要这个，但是说你就要处理，不是我，你一定要去处理，因为这是你的教会，你上帝托付给你的教会，那这些样是你的，让你知道处理这件事情，就是里面啊，这次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些，当然不是啊，我们是被这个要这个啊，消停在。
小心，不要中魔鬼的计。等到时候一件小事情，当我们给魔鬼留地步的话，那就是破口，那就是教会要面临很多的一些伤害。求神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主啊，你自己来做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依靠，也许是来安慰我们的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我们的弟兄姐妹。而我不是说谁对谁错，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我们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些调整，有些问题是我们疏忽，有些问题是我们自己，也许我们误会，有些问题是特别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就是让我们团结。我最后用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就是这个暗示这个 hiding place 这个故事 Carrie Temple 这个故事，他是这个一个写的这本书暗示，这个很多他的见证。他在这个纳粹解放以后，他到处去传讲，分享，要饶恕，要接纳这些犹太人，这些纳粹党的人。你知道那本书里面讲很多故事，什么故事呢？讲他姐姐怎么样强暴、被杀死等等的，是他亲眼看见的，目睹看到他姐姐怎么样被羞辱，他怎么样家人怎么样被迫害而死的。所以 Carrie Temple 他在这个纳粹解放以后，他到处去分享，于是他分享完了，有一个大男生走在他前面， Carrie Temple 去看了他，他一看就是这个男生，他就认识这个男生，因为他脸上有个疤痕，这个疤痕呢就是他就认识这个男的，就是迫害杀害他姐妹的那位。这个纳粹的这个兵丁他已经清楚了，他说 Carrie Temple 你可以赦免我吗？他伸出手来， Carrie Temple 他怎么说？当时我没有，我会讲，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事实，我在传讲悔改接纳，但是呢那个事实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去接纳这整个弟兄，以前过去伤害我的弟兄。他说在这个男生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个故事我听来的话，那也许我当中有一些不完全是，但是这个故事在最后他说，我在祷告，我说主啊，请你给我力量，主啊，给你，请你给我爱。他站在这里，他说在不知不觉当中，我的手伸出去了，我就他的手。听着没？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主来的爱以及接纳，来接纳我们的弟兄，接纳我的姐妹，接纳伤害我们的这些我们配偶，接纳我们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告诉大家，开始不用分享。饶恕的工作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奇迹，因为你做不到，他们说你做不到。但是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耶稣怎么说？父啊，怎么说？赦免他们，就是怜悯我们，在整个。 是不够的，我的爱是有限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来敬王牧师，我们这次课程的一个结束祷告。